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欣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这几期节目当中的欣源都在借助应该说是前一段时间了，拉布布玩偶在市场上的大火大热，有那么多人呢都参与到了哄抢的过程当中。那其中的欣源也提到过拉布布它象征着怎样的故事，那你会发现呢，你要问的话呢就是没故事。所以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尝试从拉布布的空心这个特质去说起，聊一聊叙事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观察过拉布布的标签，他没有出生地，没有成长故事，甚至呢连一个固定的性格都没有。设计师呢好像是没有设计出来，或者说呢是故意留下了一片空白，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往里边去塞进自己的情绪。开心的时候他好像是在对你笑，烦躁的时候他可能是在嘲讽你。那这种没有背景、没有逻辑、没有目的的空心状态就成了它流行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就好像是没有预设程序的容器，谁都可以往里边倒点什么。其实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活在碎片化的叙事当中，小时候读的神话故事呢，大多数都是零散的片段，老师只告诉我们这是古人的想象，却没有解释这些故事背后的意义。就像是盘古开天辟地，我们知道他死后身体变成了山川河流，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不是在试图解答世界从哪里来呢？如果是，那之后呢？人类的命运又应该往哪里去呢？再看我们的教育环境，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大学，我们被训练着去解数学题，背英语单词，做阅读理解，分析课文的结构，但是呢却很少有老师问我们，你为什么要学这些？学了这些之后，你又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欣源记得自己在高中时期班主任经常说的话就是，你考上大学就好了，家长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考上大学之后应该追求什么。这种只注重你应该怎么做，从来不问为什么的教育，让我们习惯了接受碎片化信息，但是呢却失去了构建完整意义的能力。所以说你看，如果你顺着这条线往下捋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拉布布这种空心的符号会流行起来。它不需要你思考，也不需要你追问，只需要你投入情绪，就像是短视频一样，15秒钟给你一个刺激，你不需要前因后果，也不需要逻辑链条，我们的大脑被训练得越来越适应这种即时的满足，却越来越难承受深度思考的重量。人的大脑真的很容易被驯化，就像是我们之前一直觉得如何用 AI 就是让它顺应人类的思维，然后呢给出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最近欣源也发现，包括我自己还有身边的朋友呢，就是大家在逐渐的学习我怎样说话才能让 AI 听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操控这些东西啊，但其实在潜移默化当中，我们本身是深受影响。而且你会发现这背后呢，资本其实在悄悄地推波助澜，在有意地迎合甚至是放大了这种空心化的叙事。不信你看，那些最赚钱的商业模式呢，往往都在鼓励即时消费，短期刺激。泡泡玛特不会告诉你说啊，这个玩偶十年之后还会有什么意义，他们只会告诉你限量款，再不抢就没。短视频平台不会推送你需要耐心看完的内容，因为算法永远在推荐下一个更精彩。游戏公司设计出各种限时的活动，总会让你觉得我不买一个不去登录就会错过福利。有些人就做过研究啊，某些超玩品牌的用户平均每个月会购买3-5款产品，而他们丢弃旧款的速度呢，几乎是跟购买的速度相互持平的。 那商家就是用这种喜新厌旧的心理，他不断的推出新款、联名款、限量款，然后呢用空心化的符号去制造这种消费热点，就像是用面包屑来吸引鸽子一样，每一次投喂都能让你依赖这种及时的满足，但是呢，哎，你永远都吃不饱。相比之下呢，我们国内比如说道教，它的叙事提供了很多的智慧，比如说讲究道法自然呢、讲究阴阳平衡啊，在宇宙的层面呢去解释生生不息的循环，然后呢在修炼的层面呢又提出了比如说小周天大周天的这些实践，甚至在生命层面也会讨论灵魂跟超脱。但是你从整体上来看呢，道教的重点常常落在了我如何去顺应，如何去调和的这种实践的层面，但是呢它对于痛苦跟死亡的终极意义没有像基督信仰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叙事框架。所以呢有人用道教的方法去调理自己的身体，但是依然会追问我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神话故事也是这样的，嫦娥奔月讲的是孤独，大禹治水讲的是责任，愚公移山讲的是坚持，这些故事呢都各有侧重，内部呢也隐约串联着创世、秩序还有灾变等等这些线索，但是呢他们没有像圣经一样形成一条完整的起源、堕落、救赎、终点这样的体系，他们更像是一颗颗散落的珍珠，需要后人的重新拿起来去串联。那如果你再去对比圣经当中的叙事，它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启示录最后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作为结束，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在这个闭环里边，它有明确的起点，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被赋予了管理世界的使命，它有清晰的转折，人类因为悖逆陷入到了罪恶跟痛苦当中，它有核心的救赎，神亲自道成肉身，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成就救恩，它有确定的终点，信靠它的人将在新天新地当中得享永恒。那这种完整性呢，就是我们本土文化当中相对缺乏的。道教讲究循环，但是呢它强调的是顺应跟修炼，很少聚焦在终极救赎的线性叙事。神话讲究片段，但是呢没有形成整体的生命地图。而圣经则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偶然出现的尘埃，而是被造物主精心设计的杰作。我们的痛苦不是没有意义的折磨，而是罪恶带来的后果。我们的未来不是虚无的消散，而是与上帝同在的永恒。清源认识一位弟兄啊，他非常喜欢各个国家的神话故事，而且呢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那他就跟我分享到呢，他读了各国的神话，后来呢发现他们都在试图解答同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从哪里来。但是呢读到最后呢，只有圣经给出了让他信服的答案。那他的这个经历呢，就让我想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纠集追问的按钮，只是很多时候呢被生活的琐碎给盖住了，而当我们遇到苦难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按钮总是会被按下去。拉布布的流行其实它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对不需要追问的一种逃避，它就像是一个柔软的缓冲垫，让我们暂时不用面对生活当中的琐碎还有种种尖锐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我喜欢这个玩偶就够了，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说我要喜欢它就能够满足和解决我的什么问题。就像是有人在朋友圈当中晒出了那么多的限量款、隐藏款，花了那么多的钱，然后呢配上的文字却是我的人生圆满了。你真的圆满了吗？你转身呢还是要面对各种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矛盾、对未来的迷茫。圣经的叙事之所以能够填满这个空心，正是因为呢它直面了这些尖锐的问题，它不回避罪恶，不粉饰痛苦，也不淡化死亡，而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罪恶可以被赦免，痛苦呢可以被安慰，死亡可以被胜过， 这些答案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具体行动所成就的。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了罪恶的问题，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他应许再来给我们带来了面对未来的盼望。我们这代人常说要活在当下，可是当下如果没有过去的根基，没有未来的方向，那会是什么？那就是漂浮的浮萍，类似于拉布布这些潮玩啊，或者是我们沉迷的东西，都是让我们沉醉于当下的快乐，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给我们过去的根基和未来的方向。而圣经的叙事就像是给浮萍接上了根，让它能在风雨当中站稳。耶利米书29章11节当中这样写道，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现在我们面对的各种挫折都不是终点，而是神领我们走向更好未来的必经之路。这种在困境当中找到意义的能力，正是完整的叙事所赋予的。就像是拉布布的玩家在收集过程当中，我要开了跟以前一样的盒，你遇到了重复就会觉得沮丧，但是呢，却不知道这种沮丧的根源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一切不完美都是暂时的，终将被美所取代。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玩偶，各种各样的收藏，还有喜欢的小玩具，甚至我们看一些不同的电影也好，故事也好，这些呢当然没有错，它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调剂和点缀，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点缀当成是主食，不能够把空心的符号当成是生命的根基。因为当风暴来临的时候，能支撑我们的永远是那些关于起源、关于意义还有归宿的终极答案。圣经的叙事不是要剥夺我们的快乐，而是要给我们更真实、更持久的快乐。它让我们在欣赏一些玩偶的可爱的时候，不会忘记自己被造的尊贵，在面对生活琐碎时不会迷失永恒的方向，在经历痛苦的时候不会失去盼望的力量。好，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守候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心事意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男行客@良友.net， 也别忘了告诉星源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收听到这个节目的。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烦恼苦重担的都到这里来，你被受压制的他要来恢复，放手来到我主耶稣的脚前，卸下这一切就让他来掌权，就是现在来触摸我，让我的心被满足，用你双手拥抱我，在你怀中不放手。